改变不费力。第十八章，生长过程。在耶稣教导撒种比喻的同一天，他也说道，马可福音四章二十六到二十九节，又说，神的国如同人把种撒在地上，黑夜睡觉，白天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地生五谷，出于自然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再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谷季熟了，就用镰刀去割，因为收成的时候到了。虽然这是圣经里面一段很简单的经文，但它是非常深刻的，它充满含义。首先，他说到神的国就像一个人把种撒在地上，这是和撒种的比喻同样的原则。神的话就像种在我们心里面的种子，神的话就像种在我们心里面的种子。配合收割，注意第二十七节说，黑夜睡觉，白日起来，这种就发芽见长，那人却不晓得如何这样。同样的方式，当你在土地种一颗种子，你不是真的明白是什么让它开始生长。所以对于神的话也是一样，人类使用我们所有的知识，将卫星放在轨道上，让人们登上月球，让太空船在别的星球登陆，用上所有这些人类所完成的事情和所有我们所累积的知识，我们也没有办法制造一颗种子。哦，我们可以制造一些像种子一样的东西，同样的大小、颜色和化学物质，它可以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复制品，可以欺骗人。但是如果你将这样一个人造种子种在地里的话，它是没有办法发芽或者自己繁殖。为什么？因为这里面没有生命。尽管利用我们所有的知识，人类也不能够发现什么为什么一个种子会做它所做的事情。种子能够做这些事情，是因为神是这么创造它们的。然而即使我们不明白所有这些细节，但也不会拦阻我们去将种子种在地上。我们学会了一些事情，它需要多长时间发芽生长到能够收割，我们知道要除去什么样的杂草，我们也学会了要在什么样的温度，种子需要多少水分才能够结果子。我们对种子认识足够多，能够与它配合，但是我们仍然对它不是很清楚。然而就是这么工作的。当我们每个人吃面包、水果、蔬菜的时候，都有从撒在这个世界的种子得到益处。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从中获得益处，这对我是极大的安慰。我不明白，我不需要明白关于神的话是如何工作的每件事情，我不需要明白为什么要把自己和神关在一起，学习他的话语，听他对我说话，做要做的事情。事实是我没办法完全的解释，但这不会阻止我去配合，并从中收获益处。我不需要成为一位火箭科学家或者相关最厉害的人。你不需要明白所有的事情才能让神的话在你的生命当中工作。开始将神的话撒在你的心里，开始昼夜默想它，神的话语会发芽生根，蓬勃成长，自己长大。耶稣所提供的一切，神将生命放在这些种子里面，人没有办法明白，但是神将生命说进物质的种子里，他也将生命说给了他话语的灵的种子里。箴言四章二十到二十二节，我儿，要留心听我的言辞，侧耳听我的话语，都不可离你的眼目，要存记在你心中，因为得着他的就得了生命，又得了医全体的良药。神的话语有他的生命在里面，如果你将神的话语，他所说的话放在你里面，那么神的生命会开始通过你来流通，你会看到医治、兴盛、喜乐、平安， 所有耶稣所供应的事情都包含在神的话语里。圣经不像其他的书一样，它是不一样的，它是活的。希伯来书4:12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。神的话是活泼的，和读其他任何的书是不一样的，即使是关于圣经的书，神的话语是不同的，有生命在它里面。如果你读神的话，它会给死了的地方带来生命，会给黑暗带来光，就是这么简单。耐心。按照这个真理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人们不想花更多的时间来学习神的话语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专注在所有其他事情上。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就是，我们没有真正的相信，我们没有真正的相信在神话语里面的能力和权柄。如果你明白我在说什么，那么你会意识到，你能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开始看神的话，开始将它种在你的生命当中。神创造他的话语就像一个物理的种子，它会自己结果。然而只有当神的话语撒在你心里面，就像一颗种子要撒在地里一样，才会开始工作。他们在金字塔有找到在那放了4000年的种子，他们休眠从来没有发芽，因为他们没有在地里面。但是当他们被种下，有对的温度、营养和水分，他们就开始发芽和长出枝叶。突然间在他们里面的生命就开始显现出来，这真是一个奇迹。神的话语已经被记载下来有1000年，如果你领受它，将它种在你的心里，它就会开始成长。种子一定要在地里面，神的话语一定要在你的心里面，它才能开始释放它的生命。你不能只是用你的眼睛来读，用你的头脑知道一点点真理，你需要将它在你里面沉淀下来，你需要默想这些神的话，直到他们基本上在你的里面扎下根，那时它会开始超自然的生长。在这个比喻中，耶稣说到神的国就像一个人撒种到地里面，他晚上睡觉，白天起来。这个代表的是时间，你需要有耐心。靠信心行事。如果你将种子种在地里面，然后每天去将它挖出来看看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事，你会把那颗种子杀死。种子必须留在地里面一段时间，这必须靠信心。农民可能没有这样的术语，但这是真的。撒种的人需要相信种子在发芽，在生根，在生长。你需要通过信心将种子留在那里，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长出来。对于神的话也是一样，你不可能拿一个应许然后种下来，很快的期望能够有一个收成。你不能只是第一次听彼得前书2:24，然后承认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便得了医治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来宣告。那么如果你在接下来的10分钟没有得医治的话，就将那个种子挖出来说什么也没发生，那么在第二天你回去又做同样的事情，那是没有住在神的话语里面，没有让神的话语在你里面居住。约翰福音15:5，我是葡萄树，你们是枝子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你必须到一个地步，神的话语是你的一个部分，而不是一些你学习一下的东西，然后出去与其相反的过你一天的生活。我不是反对特别的灵修和祷告时间，但你需要整天专注在神和神的话语上。对于你来说，如果只是花10到20分钟进入灵修模式，很好的去聆听神的话，但是一旦过了这个时间，剩下的时间你就回到一条水虎鱼的状态是没有益处的。在你的人际关系上，在你的商业交易上，成为一个苛刻、愤怒和恶毒的人，就像世界上的人任何人一样。 你可能在你的灵修时间种下神的话语，但是你将话语挖了出来，它没有在你里面工作，它没有在你的心里面停留，因此你不会看到它有生长，它需要更多的东西。你不能只是在你灵修的时间思考神的话语，期望突然会改变你那一天的行为方式。你需要将这些关于爱人的真理，约翰福音13:34-35，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。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，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。转过另一边脸，马太福音5:39，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，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。看别人比自己强，腓立比书2:3，凡事不可结党，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，只要存心谦卑，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。让种子在你的心里面有足够的时间，那么当有人来冒犯你的时候，你需要在信心里行事，让神的话继续来影响你。你必须持守在神的话语上，允许神的话住在你里面，因为它会释放能力来影响你的生命。然而很多人都会去尝试去教会，尝试祷告清单，尝试其他所有的事情，除了领受神的话语，默想它。他们会想，为什么他们没有进入他们所期望的结果。这个真理是如此容易明白，你需要人的帮助才能够误解它。你领受神的话，将它放在你的心里，把它留在那里，默想它，它就会生长，全面彰显。第28节继续说，马可福音4:28，地生五谷是出于自然的，先发苗，后长穗，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神的话语工作需要时间，当它开始工作的时候，最开始你不会得到一个全面的影响，因为先发苗，后长穗，然后穗上结成饱满的籽粒。换句话说，这会有生长。如果你种一粒种子在地里，不是说在那里面待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月，然后碰，忽然间你就得到了一个完全长成的树。不，这有一个生长的周期。首先你看到一个很小的芽从地里冒出来，然后它开始生长成形。我们认识到这是在自然领域所运行的方式，但是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，这同样也是灵的领域运行的方式。那些基本上没有花时间在神话语里面建造的人们一直来找我，他们听到我谈论神的话语如何工作，我看到神释放我得自由，看到人们得医治，从死里复活和一些其他很大的见证。他们会问，哪段经文应许了这个？我给了他们一个种子，然后他们开始种下它。但是如果他们第二天没有得到我所描述的同样的结果，那么他们就会说，我不相信这能有效，神的话语没有果效，我做了你所做的同样的事情，但是他对我没有果效。你需要意识到，我已经与神同行超过40年，自从我与主相遇，神呼召我，事情真正的开始工作已经有42年。我花了多年的时间默想和追求神，但是我没有一开始就看到我现在所看到的这些结果。没有捷径。现在安德烈沃麦克的施工一个月需要$2,000,000付账单和让所有事情正常运转。我不是一开始就在这样的一个阶段。我还记得第一次杰米和我一起为一定数额的钱同心合意的祷告。我们同心合意地为一个月$250祷告，在那个时候可以付我们的房租，所有我们的开销，还能够让我们一个月奉献$75，那是我们所有的需要。当我们搬到曼尼普林斯，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地区，我们开始这施工，我开始旅行， 我记得杰米和我同意一个月3000美元，那能够付我所有员工的薪水和租金，还有一些其他的账单，所有这些事情有一个增长的过程。有的时候，当我谈到现在我们需要几百万美元才能运作，人们会想，我要开始看这些经文，然后尝试。接着，如果在下个星期他们没有看到果效的话，他们会说，健康和财富，命令，宣告，重复，抓住，没有效果。他们变得批判，因为他们不明白需要有一个成长的时间。在我的生命当中有一个成长的过程，在你的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个成长的过程。你可能不喜欢这个真理，因为你只想跳到结尾，你想跳过所有这些中间的步骤，从你现在的地方到一个完全成熟。你可以期望所有你想要的，你可以去祷告祈求神，你甚至可以让1000人同心合意为你祷告，但这无关紧要，你没办法绕过这个过程。它是先发芽，后长穗，然后结成饱满的籽粒，这是神的国运行的方式，是没有捷径的。就个人来说，我相信在一个程度你专心追求神，你可能能够加速一点点，但是仍然需要这些步骤，截断，生长。你可以加速它到一定的程度，但是你没办法停止这样的过程。你不会从来没有看到过神的话语在你的生命中工作，直接到看到有百倍的收成。这首先是发芽，然后是长穗，最后是结出饱满的籽粒。我曾经有一个圣经学校的学生，他是一个很可爱的人，他有一个很好的心，我真的很喜欢他。但是他生活中花了很多的时间在精神病院，他有很多的问题，他没有一些社会上的技能。我决定让他作为一个研究项目，观察他通过神的话语的改变。我和他分享了很多的事情，他真的抓住了兴盛的教导，他开始有更大的梦想。有一天他来找我，告诉我他的计划，去买一个旧的有100个房间的旅馆，那个旅馆有一部分被烧掉，想着我们可以将它翻修一下，那么我们可以用它来做 CBC 学生的宿舍。他做了他的家庭作业，他也计算了要买这栋建筑的花销，知道他需要去借多少钱，他的花销是多少，他出租这些房子所得到的收入是多少。他的计划思想得很全面，他想要知道我是如何想的。我告诉他，我对他开始成为一个有生产力的人，并且为更大的事情相信神是非常开心的。但是我告诉他，在那个时候，这绝对不是神的旨意。他被打击到了，就问他的计划有什么问题。这个人在他整个一生中都在依靠政府的补贴来生活，他是因为政府的一个专案，所以加入了 CBC。在他的生命当中从来没有工作过一天，他从来没有赚过1美元。基于这个撒种的比喻，没有任何中间的步骤，你不可能从一个种子到一个完全的收获，你不可能立刻从0到100，这不是加速，这是毁灭。所以我建议这个人朝一个正确的方向移动，但是我也说得很清楚，他需要先相信1美元，才能开始去相信100万美元。除非他开始能够在一份工作上做好自己，开始在小的事情上有信心，否则他不可能去管理一个很大的旅馆。他继续在学校里面学习，然后毕业。上一次我看到他，他已经有了一份工作，而且已经开始能够养活自己。他还没有到达，但是他已经出发了。你必须意识到种子、时间、收获是整个过程的所有部分。到达收获需要时间，时间是你的朋友，不是你的敌人。